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人在困境中如何突破而飞扬？
人生为何充满苦难？
性善性恶，孰是孰非？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
谁是唯一的真神？
只有耶稣才是救世主吗？
只有圣经才是神的启示吗？
欢迎收听展翅飞扬的人生。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林云。很感谢神这个星期将庄祖坤博士带到我们节目中来，和我们谈论的很多与我们的人生有密切关系的话题。相信从他的分享当中，对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实际的帮助。昨天庄祖坤博士特别的从你所写的一本书《窘别》里头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那个一家公司的老板因为是基督徒，他在接待从日本来的这些商人的时候，对方要求要为他找女人这是无论中国也好或者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好，这些做生意的人啊，交往的过程当中，晚上的活动就是哈，
对，
大家心里都明白哈。作为基督徒的生意人、商人哈，或者是你在社会上应酬，那么这方面要有勇气来拒绝，
对，
或者是很多女性的员工哈啊，那么你的主管、你的老板哈，对你有所要求的时候，那你是否愿意为了五斗米啊
来折腰？
折腰哈。很多人就这样屈服了嘛，甚至我们也必须坦白说，很多基督徒也无法去胜过这些的压力啊。所以我想你昨天所谈的这些实际的例子，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有启发性，而且是有一种鞭策的作用。真的很多人以为是不可能的啦，
对，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如何能够去拒绝做假账啊、行贿赂啊，或者是在这个商场上的这些应酬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
但是从你所写的《窘别》这本书里头，很多的例子都说明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当然做生意是一方面的一个试探，那在政治界可能也有很多的试探，你都希望升官嘛，对吧？那升官要当你的赏识啊，那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在中国的商场更多潜规则，
对对对，
那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呢，第一个你要搞清楚，你不是为追求成功而不择手段的，你必须在神的面前认定一件事情，最后永恒中神有他的审判，我必须想好我将来在神的面前神怎么评价我，而不是人怎么今天评价我。人对我的评价只是一时一刻的，将来永恒中的评价才是要命的，因此我必须对得起神。那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下呢，可能在人间来看你不一定是叫做最成功的，但是只要在神面前我真正能够讨神喜悦，那么那时候你就愿意坚持某一些原则，否则你就一步一步的退让，那这个社会的腐败的压力就会得寸进尺，最后你回头一看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了。所以很多所谓的甚至基督徒也是到最后身败名裂，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坚持圣经所给他的很多的道德的原则底线都完全放弃了。那相反的，有一些人他在人间来看呢不算是最成功的，但是他确实在神面前甚至在历史上留下很好的一个名声。 所以我书上列了很多例子。那有一个是美国，是在 Boston 出生的美国第六任的总统，叫做约翰昆西亚当斯，他爸爸也是美国的总统。那他是一个被称为最后一位清教徒的政治家。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甘乃迪总统说他的。那甘乃迪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举了六个他认为非常钦佩的美国国会参议员。那这位亚当斯是列为第一个，因为他做总统之前是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但这位参议员有一句名言很特别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民主政治的国家嘛，但他说所有人民选出来的官员，包括议员包括总统，他们都是仆人，但是他说我坚持我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这句话很有意思了，你是人民选出来的，你不是人民的仆人了。他的意思倒不是说我不要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侍，而是说人民的仆人这个意思是代表其实是少数人的利益。民主政治你都知道从来没有全民利益的，都是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你可以讨好这个你就得罪另外一边，或者说这个边的利益是另外人的损失带来的。所以他说我最后负责的对象是对上帝，所以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不是人民利益的仆人。事实上他的政治生涯就是这样断送的。他在美国初期只有他跟他爸爸两个人是唯一竞选连任失败的总统，所以他只做了四年，他爸爸也做了四年，都是一个很坚持他们的政治道德理念的人。原因就是他曾经认同了一些法案，那法案对他自己 Boston 的经济利益是有妨碍的，但是他觉得这是对国家利益来讲还有道德良心来讲他觉得是应该的，所以呢他通过了这个法律，因此他就断送他自己的政治生涯。然后他退下来以后他才50岁出头就没得干了，家乡父老后来又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请他做众议员，就降了一级变众议员，所以总统下来再做众议员的有史以来美国只有这个人。然后他唯一的要求说，如果你要选我做众议员，我告诉你我会按照我的良心投票的，我不会按照你们的利益投票的，你答应我这点我就做。家乡父老都同意了，直到一直做到死。到后来任何一个人都承认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家之一。所以如果说追求成功，他显然不是成功的人，可在历史上他留下最好的名声。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的政治家，那他要抗拒很多的压力，但是他必须秉持着神给他的良心来做事情。我想政坛也是如此，商业界是如此，所谓仰望神，神可以帮助我们，并不指的说从世人的价值观来说你是所谓最成功的人，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你的理念，我相信神有他的方式。有一位做生意的人是在美国，我书上没有特别提到他，那个人叫海因斯，就是在世界各地大家都知道那种番茄酱哈，最有名的就是海因斯的这个番茄酱。那他们也做酱瓜，做很多很多产品哈，所以食品加工业海因斯是很有名的。这个老板呢，海因斯呢，他是德国移民，爸妈从德国移民过来，他在美国出生的，那一直做农产品加工。那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1930年代，就是美国有个经济大萧条，也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哇，所有的店都开不成了，都亏本累累，他的食品加工厂也不得了了，这个生意很受影响。那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跟这个农民有签约，他原来是做番茄酱，他收购番茄有一定的合约价钱，可到经济大萧条开始以后番茄就滞销啊等等，所以一方面番茄酱的价格降很低，那番茄价格也降得很低。他原来签了合约的，可是那个合约的番茄价钱大概是当时市场番茄价钱的2-3倍，他等于要用2-3倍的价钱收购番茄，卖的产品却只能可能卖出半价，
是是，
这下子亏本很大。
对，
所以他可以考虑说就回到合约，因为以市场价格来买的话呢，天经地义的嘛。但他签了合约嘛，所以海因斯坚持照原来签订的价格收购。 那所有跟他签合约的农民呢，因为这个番茄价钱，农产品的价钱是比市场高两三倍，所以那些所有跟他有签约的农民都安然度过这次经济危机。
嗯，
其他的人通常农产就垮掉了，卖掉了，倾家荡产，因为你这个番茄价钱变成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价钱，那怎么办啊？那他也要他的成本啊，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农人就破产，但是只有跟他签合约的那些农人没破产，而且相反的生活还不错。但海因斯的公司就惨了，他要付出两三倍的价钱去买原料，卖出来的产品因为市场价格问题只能低于成本去买，然后就贴了，贴了一年，贴了两年，贴了三年，贴到快完蛋了。然后呢他就必须想办法，就是那么你照原价买进来，量也不能减，价钱也不能变，番茄堆积如山，那番茄是容易烂的，怎么办？他原来做番茄的其他产品的，后来才要想出办法来做番茄酱，所以番茄酱是在那个时候做出来的。
嗯，
因为他把番茄必须收来立刻加工，做好的东西还可以储存好几年慢慢卖，不然的话呢就完蛋了。所以他做了番茄酱，也做那个腌黄瓜，这是他妈妈原来从德国带来的配方。
是是是，
可是那时候是没办法，做出来产品可以留好几年。
是是，
还有罐头食品等等，都是在不得已当中炼出来，但是做出来产品还是不能一下子卖掉嘛，所以因此最后他的公司已经濒临破产的时候，整个国际经济开始好转了，东西可以卖出去了，他公司没破产，熬过最后一刻。可是等到熬过这个以后，因为他的罐头食品是有专利的嘛，然后困境中不得不仿出的办法，好了顺利的时候，这个罐头食品虽然堆了好几年就可以卖了，所以后来两三年之内赚的钱比以前所亏的还要多很多。然后从此以后他的那个食品加工业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最大的一个公司，然后那些农民都交代子子孙孙，海因斯这个家族当年怎么帮助我们过关，我们全家能够不破产，能够过得还不错。所以告诉他的子孙，你一辈子不能够跟任何人签约，就只能跟海因斯，你一辈子要记得他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你任何产品如果是不好的，绝对不能卖给海因斯，你不能亏待他们，他曾经这样子诚信对我们，我们必须诚信对他。
对，
所以因此他们跟他们的农民之间的那种合约一直是很好。那这个诚信的问题短时间有可能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对对，
但是长时间来讲你可能会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稳固的事业的根基啊。所以你看你是短视的，只想说我现在赚到了就算，赚完就走，就中国人常常有这种想法，为达利益不择手段，然后顶多换个量。但是第一个你不一定赚到，第二个你可能赔上的是你一生一世的名誉，第三个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将来见神的时候恐怕你难以交代了。
嗯，
相反的，你依靠神的话呢，神有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度过各种的难关，然后神会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到神的大能，而且很可能你有一个所谓的长期的利益在那里，就是因为你坚持这个诚信的原则嘛。所以在很多基督徒的商人当中，基本上至少他们坚持诚信的原则，但当然作为基督徒商人，诚信原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不仅仅这个，你对待员工是如何等等等等。那我的书上也提到有一个基督徒的商人，他是卖那个炸鸡的，但他不是肯德基。我曾经在想哪一天他能到中国去开店多好啊！据说他谈过很多次，好像没真正谈成哈。他是除了肯德基以外呢，实际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素食店，他营业额没有麦当劳那么大，我不知道跟肯德基怎么样，不过他的赚钱恐怕是超过麦当劳的。
嗯，
肯德基都跟他没得拼的。他这个公司成立30多年，从来没亏过一次，就每一年都是赚钱的，即使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他也从来没亏过。而且呢，他们这样算，每一平方米的店面哈，营业额超过麦当劳大概3倍。但很奇怪，就是说他店面不大，他营业额不比他差，但这家公司最有名的，他就是礼拜天不营业的，所以他的店名叫做 Chick-fil-A， 那家老板就是坚持礼拜天不工作，每个人要好好敬拜神，他这样原则的。那谁都知道嘛，餐饮业礼拜天是生意最大的，
对呀。
可是他有办法，就是礼拜天不营业，礼拜一到礼拜六所有营业额除以他的营业场所的平方米，他每平方米的营业额是麦当劳两三倍。
嗯，
那麦当劳是包括礼拜天的，甚至有时24小时的。哎，他有办法赢过他，所以他赚钱啊，他效率非常高。这个老板是个基督徒嘛，所以坚持礼拜天不营业。然后呢，他对员工特别好，他也鼓励这些员工去读大学。那当然了，你知道在这种店里面的员工，通常是高中学历就行了，那不要读大学的来卖鸡吧，对不对？但他鼓励员工，你年轻的时候，趁着年轻可以读大学，只要你申请到一个大学，他每一个员工大概一学期给他不知道一两千块钱美金的，
嗯，
这种奖学金。
是
他每一年到现在为止每一年大概发了奖学金超过200万，
嗯，
专门给他员工的，就鼓励这些员工年纪轻轻了，你可能去送货也好卖鸡也好，但是只要你考上大学你要去读，我给你奖学金，鼓励他们员工去读，所以每一年发200万美金的奖学金。当然其他慈善事业做很多，所以他员工跟他的这个公司的向心力很高的。那么所以他有很多原则，是对我们来说你这样做还能挣赚钱吗？还赚钱没问题，30年没亏过一次，所以这个也是有史以来的记录。那即使麦当劳这种店偶尔几年会亏的，他从来没亏过。那么现在已经有大概1500多家吧，我不记得那个总数多少家的分店，但我就很好奇嘛，哎，中国有肯德基，为什么没想到这家鸡店呢？我想在中国，因为他有些原则的哈，所以因此中国如果要开店的话，合伙人呢？真的条件他可是坚持他的原则的，
嗯哼，
那么在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伙伴以前他不会开店。
是，
如果他又一开店，我看中国市场会产生一个新的竞争者。
嗯，是
那
是是
我还特别去吃过他的鸡，哎，味道是不错的，味道不错的。那当然，所以我就说基督徒坚持你的诚信原则，我相信神会开路啊，一定你有另外不同的营业风格，但是神可以帮助你。你不会赚最多的钱，但神绝对不会让你说开的店做的生意然后还是亏本。
嗯，对，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来赐福哈。那刚才呢庄博士是谈到很多跟这个生意场上有关的哈，
是
这些的原则啊，特别基督徒在生意场上应该有的坚持的原则，诚信的原则。那当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家公司是讲求诚信的时候，反而会对这家公司更有信心，就更愿意跟你交往，对吗？
对对
啊。那刚才您提到一个词，潜规则。
潜规则，
那讲到这个潜规则，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对不对？
对
啊，特别在娱乐圈啊、演艺界哈、哦，更是不在话下。那我们今天无论是在中港台哈、啊，或者是在韩国，在很多地方，其实，在演艺界的基督徒越来越多，
嗯，
或者说很多演艺界的这些歌星、影星啊等等，有越来越多人成为基督徒哈、啊。
对，
那他们如果希望自己在这个事业上继续的能够发展下去啊，但是却不想跟这个所谓的潜规则妥协的话，你认为有可能吗？
我相信有可能，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先确立的，那就是说你不要追求成功成名。今天我们容易在这方面软弱跌倒，最主要就是说我当然希望成功啊，我希望我的唱片卖得越多呀，我希望我知名度越来越高啊，我希望能够上镜头的机会多一点啊。那如果这个是你最高的目标，那我会告诉你，或早或晚你一定接受潜规则，你无法避免一定堕落，因为好像你不知道的潜规则你是没办法达到的。你自己心里想说，那我又要达到这个，又想快一点达到，那当然你就接受他的条件了。那如果成功成名不是你最希望追求的，相反的，你是说我可以在演艺界发展，但我想让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成为一个见证，让神得荣耀。我可以不要成名，我也可以不要成功， 我还是坚持要让神在我身上得荣耀。如果你坚持这一点，神会让你走出另外一条路。那么在西方国家当中，这种演艺界人士能够有很好见证的不是多，还是有的。当然你说啊，西方国家他们的潜规则大概没那么严重，是西方国家可能不像中国韩国那种情形，但是不是不可能。台湾跟香港都有所谓演艺人员的基督徒团体，
对 对, 对，
他们都在这种情况下成长。我当然没有参与过太多他们的这种活动，但是我也知道演艺人员的基督徒团体呢是成为一个彼此勉励互相打气的地方。在这个挣扎过程中，他们都可能碰到过各式各样的试探啊，都有成名的压力，都有这个压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必须先弄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最高的是名和利，那圣经上耶稣说得很清楚，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那如果你的财宝在地上，那你已经是几乎变成出卖灵魂的服侍者了，那你一定会听从潜规则。但如果你真的一心一意是为神来做见证为优先的话，你可能不一定是最有名的，你可能不是赚最多钱的，但我相信你仍然可以在你的事业上达到某种的成就，然后真正让神得荣耀。所以在西方国家当中，有一些歌星，有一些演艺人员，他们真的是蛮坚持这个，但是他们也可以做得相当的出色，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他可能不是像歌星中的 Michael Jackson 成为天王巨星，但谁说人要做天王地星？那 Michael Jackson 死的时候，你看那个样子，你真的会觉得，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嗯。
那最近有一个美国的女歌星，也是曾经出入入教会的那个 Houston 那个女的，那其实她也是曾经吸毒啦，或者婚姻的问题啦等等。虽然她后来好像也有点悔改，有时候唱一些圣诗等等，但我现在无从评断她到底最后是怎么样，她能不能上天堂，我想轮不到我来说。但是我觉得从她一生的起起伏伏来看，她曾经是天王女歌星，可是那个成功却成为她一生失败的一个原因。那因此要维持那个成功，所以他也吸毒啦，然后知道他结婚的对象也根本就是恶名昭彰的一个丈夫，所以难免这个婚姻也失败啦，然后就更多的压力啦等等，这个就一直在毒品当中起起伏伏。
是
那像这种就是成名的压力造成的。那如果你不是要求这个呢，你可能是不一样。所以我知道有一个歌星，他那个情形是相反的，他是成名之后成为基督徒的。那个是1970年代，在西方国家里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这是号称有史以来美国最成功的三人合唱团 Peter Paul Mary。 他们三个人唱那种民歌式的一种歌，非常非常有名。那这三个人呢，一个是犹太人，是那个 Paul 矮矮的唱男高音的，那瘦瘦高高的是 Peter， 还有一个 Mary。那这三个人呢都是成名了哈，他们在唱这种歌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最常有名的一条歌就是 Blowing in the Wind， 就是在风中飞扬什么的。那条歌其实是表达一种人生的无奈嘛，什么时候你经过多少人生的坎坷路程，人家才算你是男子汉呢、然后炮弹能飞多远呢、最后还不是掉下来了，鸽子能飞多远呢、最后不是死在沙滩上。那人生很多的无奈，这条歌是他们压轴曲，每次演唱会完最后一定唱这条歌结束了。有一天演唱会完了以后，很多歌迷来要上片签名等等，最后那个 Peter 那个主唱，他注意到一个年轻人在等他，他说你要照片还是什么，都半夜了，他说我不要照片，我也不要什么，我是跟你讲两句话。他说好，你要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每次你唱这条歌的时候你都在寻找一个答案，因为那条歌的结束最后就是说，我的朋友，答案在哪里？答案在风中飘扬，好像是没答案的。那年轻人就跟他说，我就要告诉你有答案的。那 Peter 就问了，答案是什么？耶稣。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耶稣，我去过教堂，我读过圣经，没找到。他说我知道你去教堂，耶稣未必在教堂里，你读圣经，你未必读到了认识的耶稣，所以我要告诉你。那个年轻人就跟他讲了几分钟关于他自己怎么信主得救，耶稣是什么。 很奇妙的，那一天那个年轻人邀请 Peter 说 Peter 你愿意接受耶稣吗？ Peter 信主了。
是，
然后隔了几个月，那个 Paul 那个犹太人有另外一个跟他传福音， Paul 也信主了。然后只有这个 Mary 在那个时候 Mary 没有信主。后来他们三个人分家了，原因就是在选歌要演唱的时候呢，三个意见开始不合了。因为 Mary 有时候喜欢唱一些比较黄色的小调。Peter 跟 Paul 说 No， 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不会唱这种歌了。所以为了选歌开始一些争执，最后他们分手了，1970年代初期。后来他们三个分家以后， Peter 就到了英国的乡下。他后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从此以后我一生再也不会为赚钱唱歌了，我如果要唱歌我是为耶稣而唱的。所以他有些私人的小型的演唱会或者唱福音诗歌。那么到了90年代还是80年代末期，我偶然间发现他们三个人重出江湖，可是他们从此以后出来从来没有办过任何商业演唱会，三个人都是做慈善演出的。而且不是经常的演。当然我不知道说以后的人生 Peter 是不是一直更有钱更有名，但是至少我觉得 Peter 生命改变了。他不再为挣钱而唱歌了。但是前一两年 Mary 死了，是这个三人合唱团呢从此绝唱，再也不会三个人在一起了。但是我觉得 Peter 这个人呢，从他的信主以后，当然他可能没有像我们今天所谓的潜规则的问题，没有色情的诱惑，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但是我想至少他活出一个不同的典范，他不为挣钱而唱歌。所以他在音乐界我相信他会留下一个不朽的名声。那我们可以以那个为我们的目标，但是不是要以挣钱为目标，这样的话呢潜规则对你就不会有构成那种好像扛不起的压力。
是是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庄祖坤博士他语重心长的分享，希望对你的人生带来很大的激励，让我们更晓得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职场上都能够过着容神一人讨神喜悦的生活。